其他的教会来传讲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聚会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我们的神与我们的灵堂长老同在，在那里传讲他的信息，能够帮助那边的教会一同被建立。好，一同打开圣经，翻开创世纪第十五章。原来牧师跟我们讲说，是最好是把神的话和人的话能够分开，还把人的旁白分开。这个违反我这个圣经版本的，神的话和人的话它不分开的，但它写在一起的，这样能够先念起来，没有经过训乱以后就比较乱。我们还是一节一节念比较好，一节念的话比较清楚。那我来念单数节，弟兄姐妹们来念双数节。好，翻开以后，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开始。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亚伯兰说：“
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于是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那什么鸟啊？不是那什么鸟？是什么鸟下来落在那？那个字不认识了，没见过这个鸟啊。落在下来，落在死树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尼人、贾摩尼、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尼布斯人之地。好，我们神的话我们就先读到这里。今年我们教会一直在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在查一本书的 The Story 这样一本书，按照这样一本书来进行查经。这个 Story 的话呢，非常好，它把它分成上面的故事和下面的故事。就是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说上面发生了什么，就是神在那里发生什么。上面的故事讲是神在他的永恒当中，他赐下什么样的旨意，他要做成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旨意，他就影响到下边我们人间的故事。我们在地上，我们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上面的故事和下面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再去看旧约很多发生的事情，会对我们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比如说我们看到有约瑟、有亚伯拉罕，后面还有大卫、还有撒母耳等等等这些人，他们都是神非常重用的器皿，他们都是神非常忠心的仆人如果我们光看下面的故事，我们看到的说神用了这样一个人为了达成那样一个旨意，神要把这样一个人用来又达成那样一个旨意那样一个目的，是同样一个旨意。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我们向他们学习什么呢？神带领约瑟，约瑟本是这样一个人，神带领他，就是来这个 shape 他啊，雕塑他，让他成为那样一个人。神又带领这个亚伯拉罕从这样一个人变成那样一个人，为了是达成他的旨意啊，又把这个雅各从那样一个刁钻奸猾的人啊，变成那样一个人，也是为了完成他的旨意。所以今天当我们看下边这些一个个人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那只大手在这些人的身上怎么样经过雕塑他们，怎么样改变他们，为了完成神那个不变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我们没有坐在亚伯拉罕的位置上，我们也没有坐在以色列的位置上，我们没有在雅各的位置上，我们坐在神放在我们要这个位置上。神给我们这样的性格，给我们这样的恩赐，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是那位不变的神，他怎样在历史上改变了这些人，让他能够成为神的忠心的仆人，今天要改变你和我，那个改变的过程是我们要看到的啊。他们不是说他们本身就好，而是说神怎么把他们改变成被神所用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另外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我们看看从上面的故事和下面的故事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分架上来看看，说亚伯拉罕在地上下边的所做的下边的故事怎么样反映出上边对他的呼召。实际上亚伯拉罕的故事从上个星期我们的牧师已经开始了，从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就已经开始讲到亚伯拉罕了。那今天我们讲到十五章，中间跳过了几章，我会稍微把它过一下，为什么这几章那么重要啊。十五章一开始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故事讲什么，说这事以后啊，这事以后，那么哪些事要请问哪些事以后。今天如果你一个人来给你讲故事，说哎，这事以后咱们又什么发生了，你说哦，我看的这绝对不是第一集。如果你看一个电视连续剧一开头说，人你讲故事说这事以后，你说哦，我一定前面还有事情发生的，你要明白这事指的是哪些事情。所以我们需要稍微回顾一下前边发生什么事了，对亚伯莱来讲发生什么事情了。记不记得上星期牧师在那讲什么？谁还记得？我坐在那个角上，所以我是记了一些东西的。别人看着我拿 iPad 记东西，说哎呀，这李红军在那儿好像在那儿玩 game。 我说我没玩 game 啊，好像上个星期他说好像有今天有 game 的声音，以为是从我这出来。我说不是啊，我是在记他一些，因为我知道我下班我接着他往下讲，我必须这我要记得他讲些什么东西了，一些 point 把它记下来。上一个星期牧师讲到亚伯拉罕被呼召离开乌尔，是他的老家，离开他的父家本族，然后到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啊。我们需要回到四千年以前那种社会背景。当亚伯拉罕听到这样一个呼召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那跟我们现在想的不一样啊。跟现在说你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去，你说哦，那好事啊。但是在当时不是这样子，因为当时是一个这个像是个家族这样一个社会，没有现在成为这样一个发达的一个工业界的。你离开你的本家意味着什么？你要放弃你的遗产，你要放弃继承你父家的遗产，你就到外边去流浪，你或者给人做奴隶，或者就被人打死，你等于外边你没有生存的地方。但是神没有说让你出去就出去了，接着神给他了一个应许，他说什么？我要赐福你。意思就是说，上下文就说好，你放弃你的父亲的家产，你来继承我的产业。这是那个 context 啊。所以我们需要看一下，就是亚伯兰或就是在这个亚伯拉罕，当神召他出来的时候，神给他开了什么样的清单？说你给我开什么条件让我出去？实际是反过来的啊，神应许是不是条件？是我要给你这些东西。什么是条件？你出来才是条件啊！你要出来才能得到这个东西。说我们要看说，当神要这个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说放弃你家里这些产业的时候，我要把一个更大的产业给你。我们看那个 package 给的是什么啊？ 一个大国，对吧？首先啊，大国是这个，这是我们的眼看很大啊。第一个比较实惠一点，是关乎他自己的，说我要祝福你，不要实惠一点，我们又是太属灵了，不够实惠。神跟亚伯拉罕说，我要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你，我要使你的名为大。这是关乎他个人方面的。那第二个还是什么？关乎超过说你要我成为一个大国，你也要为别人祝福啊！我要祝福你，让你成为一个大国，你要为别人祝福。第二节，第三节，十二章三节说什么？要变成一个蒙福的一个管道，为你祝福的这人就蒙福，咒诅你的这人就蒙咒诅。下边是什么？世上万族都要因你蒙福。所以我们看到至少三个层面：第一是个人性的蒙福，第二要一个国家性的，第三是个宇宙性的，三个方面的层次都给亚伯拉罕，这个一个大的package，不是件小事啊。好，亚伯拉罕怎么样？亚伯拉罕有没有在那说 ？OK， 你先拿一点 deposit 进来，然后我再做。哎呀，亚伯拉罕就新约给亚伯拉罕非常好的一个注释，说亚伯拉罕蒙召出去的时候，他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知道神给他预备了什么，他明白那个应许是什么，是在天上的一座城，但是他去那个地方他自己不知道，他不知道说怎么得到这些东西，他只知道神应许给他什么，这就叫做信心。我们上次在这个活水团契提到一个，做一个专题讲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神应许给你什么，你对他有一个把握，说只要我按照神的话去做这东西，我就仿佛已经得到了，虽然我还没有看见，这叫做信心。所以信心是关乎神应许的啊。我们下边会把这个几个信心的几个层面要把它提一下。好，亚伯拉罕出去了，我们要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了。神，你是给开了个空头支票呢，还是一一兑现了？圣经很有意思，旧约圣经不是用我们新约里边经常讲的说神怎么祝福了亚伯拉罕，那没有讲这些结论性的东西，旧约在讲一些故事，旧约在讲一些故事。所以当十二章亚伯兰离开了乌尔的时候，牧师看到的是他失败的那一面，鼓励我们，就是说这样的伟人他仍然不是完人，他需要神来把他雕塑的更加完美，因为他本性像我你我一样，他只是比我们信心大一点而已，他没有一下就那么完美啊，他是要经过一个失败，一个被这个塑造这个过程，这是牧师给我们的这个重点啊。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侧面，就是说牧师看的是下面的故事，那我们再看上面的故事是什么？神这样招他出来的时候，第十三章第十四章讲的是什么故事？都在讲下边的故事，对不对？都在讲亚伯拉罕怎么在地下的。第十三章讲什么？跟罗德分家了。人说哦哇，我们就喜欢看分家的时候，马上我们就重点说罗德这个不属灵，怎么属实的，那么就想这儿了。如果我们看上面的故事，第十三讲什么？他们为什么分家？家产太多，对不对？家产太多才分家的，他们地方待不住了，待不下了。所以分不是一件好事，大家都不喜欢分。但是为什么愿意来分？那你说这个教会分裂绝对是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这坐满了，坐的每一排都挤成二三十个人，那你只能分了，这种分是好事情，因为太多了，神的祝福。所以第十三章实际上是重点在神的那个祝福。接着十二章第一个层面是什么？跟他开出来的这个 package 祝福，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祝福是用什么表达出来的？实惠一点，产一点，你有多少牛，你有多少羊，你有多少牛，你有多少，是那个来表示说哦，这个原来有这么多，这是耶和华的福。圣经没有讲说耶和华怎么祝福亚伯拉罕，就用一个故事告诉他多到一个地步，那地方放不下了。亚伯拉罕知道这一定是神给他的祝福，所以这是他第个人方面的祝福，在十三章就讲了。那十四章讲什么啊？给神这个神给亚伯拉罕个人性祝福，第二个层面在什么地方？叫你的名为大。什么时候能够让你的名为大？大家看不看三国？我喜欢看三国啊。 三国长坂坡赵子龙在那儿救驾的时候，为什么赵子龙名声大扬？啊，一个人能够在就能够跟这个曹兵百万军那儿在那儿打啊。那这个张飞在那个什么杨桥那儿一声吼就喝退曹营百万兵，一下子名声大振。那亚伯拉罕名声怎么起来的？记不记得十四章里边出现了一个世界大战，四国和五国，有四个国家联盟，五国家联盟，然后他们开始打架打仗，打来打去谁打赢了？四个国打把五国打败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四国那比较强的，四个国把五国打败了，然后把所有的战利品都掠走，要就回去了，班师回朝了。这但是不巧的是，这个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也在战利品里边。这个亚伯拉罕听说，哟，我的侄子被抢走了，不行，然后怎么办？组织了家丁，人家是四国呀，四个国家的是战胜国呀，他就组织了四个家丁，300多人追去了。啊，圣经很有意思啊，叫人家读圣经要一定要很有，圣经没说追了多远，说一直追到旦，追了多远？你知道旦有多远吗？知道旦和他们那个地方大概相距有多远吗？啊，如果今天我们在佛罗里达的奥兰多，说追，当时没有汽车，你开汽车追那不算什么。说一直追到这个坦帕，跑着追啊，或者最后是骑着马、骑着骆驼、骑着驴去追。你这追了多远？追了好，至少上百、上百迈，好几百迈。追上以后呢，把那个财产全都夺回来了。一个家族把人家四个国掠夺的这个东西都给夺回来了。回来以后，马这些撒冷王、这些王啊、这些人王都出来去接见这个平时好像也不露声色一些老头，怎么这样，这么大本事，名声大振了啊！十四章就看到了什么？所以神给亚伯拉罕那个应许、那个祝福，就透过两张地上的故事，就把天上的讲的那个话就给展现出来了。所以你看到圣经，你这么看圣经的时候，就哦，原来每一个故事都不是独立放在那儿的。他在说明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十五章一开始，这事以后，哪些事以后？当亚伯拉罕看到说神给他这个应许，在他个人层面，这方被兑现以后，神要继续跟他讲，要继续再讲上面的故事。我们知道，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仅仅是地上的，对不对？关乎不仅仅是关乎他自己的，是关乎一个国家，关乎普世。好，你自己，神说啊，现在给你自己的祝福，你已经给你兑现了，你看清楚了，神是信实的，神说话是算数的。那现在咱们接着来，要那个更大的东西还要给你啊，那个更大的东西。所以这事以后讲的是说，亚伯拉罕他亲身经历了神给他的祝福，现在神要把他的信心提高到一个新的地步去。所以这是以后，那我们要看十五章，我们在这个新的地步里边，我们可以自然想到说，应该是关乎哪一方面的了。第二个祝福是关乎哪个层，是什么层面的？你要成为一个国啊，一个国家有最基本的，有说你成为一个成一个国，你有最基本的因素，你要想到是什么了？什么样才叫一个国？你得有人，对不对？你得有人，光杆国王没有用的。第二，你得有地，接下来你有国王，你要有律法等等，这些基本的层面。所以如果我们想到这些基本层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的这个约是关乎国度的这样一个约，在整本新约甚至旧约到新约圣经当中，都是以这个为根基的啊，我们就看到都是以这个为根基。所以这是我们以后要慢慢讲，今天我们只停在十五章，因为后边牧师还要继续来把亚伯拉罕的这个生肖要有一个结尾。那当在十五章我们看到说，当他一提到一个国家性约的时候，有后裔不是要有人，要有地，这两个最基本的，后边君王这个律法都是后边的事情。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概念去读旧约的时候，你就都明白了出埃及记解决什么问题了？人的问题，出埃及是人的问题，对不对？几百万的一个少数民族，那是一个国家了。 对国家人的问题解决，出埃及记的那紧接着上面立位记、民数记等这些东西在解决什么问题？一个律法的法，就是你这个国，你要一个治理国家的一个宪章。好，到了这个约书亚记，也就是解决把什么问题解决了？土地南征北战，就是把迦南打下来了。好，到了撒母耳记上下，解决什么问题了？王，一个王立起来了。所以你看到这些旧约，这些都是围绕着亚伯拉神给亚伯拉的应许一步步展开下来的。我们看到整个旧约，那么这些都是什么？地上地下的故事。他说要写反映的是什么？那个天上的故事，将来。所以新约的开始，新约开始第一卷书是马太福音，第一句话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就把那个两千多年以前那个应许跟耶稣基督降临连在一块，说那个宇宙性的那个祝福从这儿开始实现了。我们把这个圣经这些都连在一起的时候，说哦，原来神的一个计划，原来神一个应许，简单的几句话今天就变成这样一个普世性的一个福音。好，那我们先看十五章啊，要解决两个问题。所以十五章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的话呢，第一部分就是关于人口的问题，先解决人口问题。那第二部分呢，就要解决土地问题啊。所以十五章实际上神给亚伯拉罕两个应许，第一个是后裔，这个人口不是你抢来的，也不是你夺来的，是你自己生出来的啊。一节到第六节。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关乎一个后裔的一个应许，到第七节和二十一节是关于一个土地的应许。第十五章就关注在这两个应许方面。那这两个应许呢，实际上都有同很简单的一个这样一个格式一个语言一个文法结构。所以我们第一步，我们先看圣经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再讲去应用先不要急着应用，我们先看清楚圣经在讲什么东西呢。这一段的这两段的圣经一到六节和七到二十节都几乎是遵循同样的一个文学的结构。第一个呢，就是神主先跟亚伯拉罕讲话，给他应许说我要应许你什么什么。第二个呢，亚伯拉罕就要问问题了亚伯拉罕就开始问说这些是怎么会发生就问这些问题。那接下来呢，神就给他一个回应，神用他的话解释这件事情，预言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同时要指给他一件事，让他看一件事情。一种是 word， 一种是 vision， 说你要听见些什么事情，你要看见些什么事情，以此知道神给你的应许是信实。有一首诗歌叫说你开了我的耳和我的眼，我们的长着耳朵长着耳眼睛都是有用的。神用他的话是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听见神在说什么，神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他让我们看到的东西这是第三个。那接下来呢，最后就是有一个这个像是一个 statement， 一个评论说亚伯拉罕怎么样这基本上都发了这样同样的一个结构。我们看到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关于后裔的这个应许。好，首先我们看到神应许什么了，这是以后，你知道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个人性的这个祝福都已经兑现了这时候这个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拉又说话，说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必要大大的赏赐你，给你更大的祝福。亚伯拉想什么呢？当听的时候，你说亚伯拉会想什么？我这福已经足够大了，对不对？名也有了，利也有了。你不要以为那是坏事我们现在讲名利那是坏事，那是你自己去追究偏着坏的线去找，那是坏事。神祝福你的那是好事情他说我名利有了，这我已经够了，我这辈子吃不完了，你还有什么？你再还有什么给我更大的呢？我没有儿子没有后裔你给我的祝福我这辈子用也用不完了，你再给我更多的有什么用呢？这亚伯兰的问题亚伯兰可能想到你要让别人得福可以我用不完了，那生在我家这个人他继承我的产业，他也已经我得福了。因为在这个过去这个社会里面，就是假如一个人没有孩子， 那么这个人家中他的奴隶就可以继承他的产业的，他最忠心的奴隶、忠心的仆人可以继承产业。所以亚伯拉罕嗯不错呀，这个你让我这么祝福，让这个忠心在我这儿服侍这个以便叫什么？那叫什么名字？以利以谢啊，不是以利以说，他就继承，他就变成我的后裔，就继承我产业就好了啊。亚伯拉罕他想这件事，神说什么？神马上就给他一个预言将来发生的事情，说不，这不是的，这个人一定不是你的后裔，一定要从你亲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一定是你自己亲生的才是你的后裔。讲这样一句话，然后干什么？带他出去看天上的星星。你数那个天上的星星能数过来吗？你的后裔也要如此。所以圣经里边很多的时候用一些威神让我们看到一些东西，让亲眼看到一些东西，神用这些东西，用这些被造物来提醒我们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太健忘了，我们太健忘，人真是太健忘了。我们很多是领受了很多很多神的祝福，转眼忘了。还记不记得后来发生什么了吗？他们最后进入迦南的时候，神专门跟你说，你们每人搬块石头回家，从约旦河里搬块石头回家。我说搬石头干什么呢？说当你的后裔、你的子孙问起你的时候，哎，那这个石头什么意思啊？你就至少你自己想，而且你告诉他说，这是神当年带领我们从约旦河过去进入迦南，这是一个信物。但是后来以色列很快就不知道那块石头去干什么去了，就没了。所以神经常会知道我们软弱，就提醒我们做一些事情。神就用这个天上的星星让你看出，哦，原来那么多，我头一回那么多。亚伯拉罕信不信？还可能些疑惑，但是第六节给了一个 comment， 就给了一个评价，就像旁白一样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整个从旧约里边给亚伯拉罕因信成立一个最概括性的一句话，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什么？信神给他的那个应许，信神给他的应许。好，第二部分是什么？第二部分关于土地了。那土地同样，神给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第七节，我是耶和华，曾领你离开加勒底的乌尔。首先告诉神以前做过什么事情 ，credential 啊，我们今天去雇人也好，你想就是你以前做过什么事情？神一直 remind 这些人，说我以前在你身上做过什么，你还记得吗？我就是那位耶和华，我曾领你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那现在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记住这句话的意思啊。当时迦南地是被一大帮人占着，亚伯兰实在是寄居的。因为那是人家的地方，我在这不过是一个 tenant， 我是租用或者借用这块地方住的。当神说我把这块地给你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吗？那些人都变成是寄居的，甚至要把他赶出去的。这块地是归你的，你是这块地的主人。你相信会这？假如我们到美国来，啊，先跟你说，啊，说哎，美国这么大地方，看见没？将来这就是给你的，这给你和你的后裔的，你什么意思？你说这个变成是你的了，其他人变成是非法移居的。像我要的不是绿卡，你们需要我给你签绿卡才能住在这儿。反过来的，亚伯兰说亚伯兰怎么可能有这事呢？所以亚伯兰下边就问题就出来了，说神呐、这个。我怎么知道啊？他不说，我怎么知道能够得这块地呢？啊，耶和华就跟他说：“你好，你带弄点东西过来啊，这个牛啊、羊啊，这个还有什么斑鸠啊、绵羊、山羊过来了啊，弄点东西过来。”所以亚伯兰就把这些带过来，砰砰砰劈成了几半，摆在那儿，这是干什么？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是借着历史 将他的启示写下来。我们活在历史当中要有很多的 common sense， 就是基本的常识，你应该知道啊。活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下边啊，假如是在以前啊，这个假如这个国王吩咐这个小太监拿笔来，这个小太监就他这是干什么吗？皇帝要写东西了，所以他不仅要拿笔过来，他要把墨要研好放在这，把纸要铺好，所以他不能说哎，给你支笔，帮你个耳光就上去，我你给我只要一支笔啊。啊，所以当神吩咐亚伯兰说你把这些带来的时候，亚伯兰马上明白了。亚伯兰问的是说我怎么能知道这些东西将来归我呀，要我要一个确据，神说好，我给你立约。啊，我们说我们今天去这个无论你是买房啊，还是去这个做什么事，还买车，你都要签一个约的，这个约表明是什么，说话是算数的。啊，神他那是一个万有这样一个万能的神，他把他自己限制在这样一个约下面，为的是将一个确据给亚伯兰，为的是将一个信心的确据给亚伯兰。好，我们读圣经读的有时候很详细啊，说哎，为什么这个鸟不劈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鸟不劈。对，不是，没有，我从来没有，我也想想着为什么鸟不是，这家族都劈开了。我的意思是说，亚伯兰他有一个 common sense， 当神让他去做什么事的时候，他知道按照他至少当时那个文化，他知道该当做什么。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这真是每个人我们应该有的。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在面见神的时候，这 common sense 我们是有的，不需要人教你的。比如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说请大家安静我们祷告，那请大家安静这句话是不需要说的，你应该知道那我们是应该安静的啊。当大家在这祷告的时候，这外边继续进进出出进进出，你就知道那是不符合常理。所以这些很多东西是我们应该一些 common sense， 我们是应该知道的。所以亚伯拉罕就把这些东西就劈开放在这儿，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回去要查考过去近东的一些风俗习惯的时候，那是代表了一种发誓。发什么誓呢？就是说好，我们两边立约，签个合同，两边立约，一旦违约，你看见这些羊了没？一刀，你的身体就这样，违约者如同此羊。他说对，他这牛拦过来咔一刀，违通者如同此牛，啪劈他两半。讲的是这个，就是一旦我们立这个约，一旦违约，你就是这样子，砰，分成了啊。讲的是这是一个生死的约啊。好，亚伯兰做完这事以后怎么样呢？接下来亚伯兰他就迷迷糊糊，他睡着了啊，睡着。接下来就是神啊，就开始在异象当中又跟他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你要在埃及，在那儿服侍400年，他们要苦待你了。就讲的后来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又神在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两个这样一个故事的结构，预言将来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是15章。那么当亚伯兰呢昏昏沉沉睡着的时候，就迷糊看到说神自己用火把，冒着烟的火炉火把，然后从这个肉块中经过，表明神自己履行了完成了这个立约这样一个仪式。亚伯兰在旁边睡觉呢，他没有走过去，他走过去就惨了啊，他多亏没走过去。好，我们今天就看到说这是这一章圣经大家讲的故事，是上面相当于是上面发生的事情，是神直接给亚伯拉罕他们这样一个interactive。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就看到后边要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这是牧师讲的事情，我就不管了啊。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一章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啊，这是发生在4000年以前的事情。今天我们生活在奥兰多，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现代的这样一个时代，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用？我们这段经文把它神把它刺下来放在这里，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对我们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好，所以我们首先就看一下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 这样对我是有帮助的，也就是你和我今天的信心也要同样被建立起来。好，第一，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信心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说信心到底的根基在什么地方。 The anchor of your faith， 你的 anchor， 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我们提到说什么，看见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面。我们看到所有这些经文，从十二章开始到十四到十五章，一样的同样的事情，都是说神先说什么，神先应许给亚伯拉罕什么，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这叫做他的信心啊。所以信心是对神应许的一个这样一个肯定啊，一个确据。所以这是我们信心。所以信心不是发自你主观的一个期待，你说我希望能像我希望什么事情发生啊？你希望的是好事情，你就为你祷告吧，但那个不一定是信心，那个只能算是说我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盼望，有一个愿望，那是一个良好的愿望，那个不一定是你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误将这个当成我们信心，说我自己做了个决定，神呐，你要祝福我，让我就是这让我有这个有这样我有这样的信心，怎么着？神没有给你应许，那你这叫做你最多你说神我有这样一个愿望啊，神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成就我这个愿望。所以当神不成就的时候，你不要说哎我的信心受到打击了，你的信心受什么打击了？那神从来没应许那件事情，你的那不是你的信心，那是你的愿望，只是你的愿望你的美梦没成真而已啊，那不是你的信心。我们信心不是一个自己一个啊，我想什么什么就一定是我的信心了。所以信心是一个应许。那么当我们听信息是神应许的时候，我们就有几个方面我们就要看了。第一，你要明白应许给你什么了，你要明白应许给你什么了，就是亚伯拉罕要明白的。亚伯拉罕他知道神应许给他什么，今天我们也一样，神应许给我们什么。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包括三个方面，今天我们也同样一样，我们是亚伯拉罕应许才得到的一个产物，我们是在那个应许里面的。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圣经的话，是因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才有你和我的，我们才在基督里边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在亚伯拉罕应许当中有份。所以这个应许实际上是也是给你和我的。记不记得应许的最后一个什么？世上的万族要因你和得福。那这个因你得福在后边神又进一步给他讲示出来，不是因亚伯拉罕这个老头一个人，是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但是后裔指的是谁？单数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从哪儿得福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好，今天我们既然也是从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得福，神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通常应用到我们身上。第一是个人性，不要这个否认神在个人性给我们祝福的。圣经很多地方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但绝对不是自讨苦吃啊，绝对不是越穷越光荣，越苦就越熟练，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就是当逼迫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害怕，我们不至于胆怯，我们不去逃避，但我们不要去自讨苦吃啊。所以我们有一个个人层面就是蒙福，但是蒙福用什么来 measure， 用什么来衡量我们什么叫蒙福？亚伯拉罕的时代用这个牛羊，你说哎呀，今天一样，用股票怎么样？今天说要不说我这股票多，我房子大，我子女多，是不是就是我的蒙福？是不是这样子的？part of sort of， 不一定全是的。个人性的地，这是地上的这些任何这个物质上的福分，都是受时都是与时渐进的。每个时候你人的要求不一样的。我小的时候如果每天能够天天吃饺子，哎呀，那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住校，中学住校的话发那个粮票，30%的细粮，70%的粗粮，玉米高粱，70%是那个。30%的细粮的话，差不多一天就吃完了。吃那个窝窝头的话，一天只吃二两，一次吃二两就咽不下去了。吃满的话能够吃六两。你像 所以一个月全是吃素的。那时候呀，能够天天能够吃到馒头，吃到米饭，那这已经是最幸福的事情了。我们吃一苦饭，吃什么？要吃野菜，吃那个树叶，吃糠面。现在这是好东西啊，现在这多贵的这些东西啊。所以什么东西是好的，取决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真的取决你生取决在生活上。这些东西不一定是好的。我们小的时候，孩子两岁的时候，你跟你的孩子说，你说爸爸爱你，你说怎么爱我呢？一块巧克力给他，他就哎，爸爸真爱，爸爸给我巧克力。你慢慢年纪大了，这个上了大学了，你说哎，爸爸爱你，你说爸爸你怎么爱我？再给你巧克力。你说他还在乎这个东西吗？说你要给我车才对呀、啊。人要我们要求是不一样的。等我们再年纪大一点，嗯，差不多比我再老一点好了。这个身体开始不好了，血糖也高了，这个开始这个甚至有这个其他的这个糖尿病等等都出来了。你说你爱我，你爱我给我巧克力吃吗？那是爱你还是恨你？我们要知道，当这些东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所要求的这些东西都是与时俱进的。亚伯拉罕是处于一个婴孩的阶段。我们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们说婴孩阶段是在神整个启示过程当中，神将那个天上大的福分启示出来的时候，亚伯拉罕所看到的仍然是那个刚刚的开始，是神整个祝福的一个最早的一个模型阶段。就像我们是婴孩一样，神用地上的这些福分来说，将来你能看到这些东西，你只有凭着信心你就看将来天上的东西。而今天神借着新约，借着耶稣基督，将那个天上的福分给我们看到了。以弗所书第一章说什么？第一章三节呀，神借着耶稣基督将天上各种各样属灵的福分都赐给我们，非常直截了当的，那个永远说不尽数不完的，而且是永恒的，那个不会时间过期的，没有 expiring day， 将那样一个福分赐给我们。你说哎呀，天上的事好像远了一点啊，那我今天怎么办？今天在地上的什么呢？啊，先不要讲地上，我们讲天上，我们这是太属实了，不属灵，讲天上的事情啊。我们很多这样是很好的弟兄姐妹，但是今天在世上神有没有赐福给我们？有啊，有啊，实惠一点，我就让人家实惠一点，不要太属着属灵的话，都不是像不食人间烟火一样。基督教的绝对不是让你不食人间烟火的啊！神在地上同样祝福我们。那我就要问你，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样的祝福？去想一想，这不是犯罪。哦，这和你自己这和你自己想去这个私欲不是一回事儿。你说神你在地上，我想让你让祝福我什么呢？你想一想，好好想 ，imagination， 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你要钱吗？假如你只能要一件东西啊，假如你只能要一件东西，你要什么？要命啊！啊，你要钱吗？我把钱给你了，你还记不记得那个财主的故事？对啊，我今天就要你的灵魂，你我给你这些，我看你给谁用去？说你要钱，如果只要钱，我绝对不会要钱。那要名，一样的。那你说要什么呢？你说要名，好，给你个名，明天让你躺在床上，让你去看你的名去吧。你说我要健康的身体，健康身体是最重要的，身体赐我健康，永远健康，啊，万岁万岁万万岁，永远健康。好，你还知道圣箴言里说什么的吗？宁在神的殿中住一日，也不在这个什么家中。这个，如果你有一个很厉害的太太，让你整天鸡犬不宁在家里边，你有健康的身体又怎么样？整天你就唉声哭恼，你就在那儿就得 depressed 去吧。那你说这也不是我要的，那你要什么？你看圣经神应许你给什么？耶稣在被卖那天晚上应许给你一件事情。很重要，很宝贵的东西啊！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应许给我们一件事情。神，耶稣应许说：“我不留下，我不撇下你们当孤儿，我会 有圣灵常与你们同在，我会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如果你想要一件东西的话，我想了，你想来想去，没有一个比这个值钱，没有一个比这个更实惠。你往你实惠点，就实惠在这儿。平安是关乎生命本质的东西，是任何外在的东西换不来的。那是一个生命的本质的东西。你外边的东西可以高可以低，可以好可以坏，但是里边那个平安，如果你在里边，是不受这些东西影响的，不受你的金钱，不受你健康状况，不受你周围环境任何影响。那个平安会带来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你在地上，你活这几年为了什么？平安和喜乐，这是神应许给你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这是神告诉我们个人方面的应许。我们在天上有那个永远的盼望，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在地上神的平安一直给我们，要求这个，你要求那个最大的，就是那个平安啊。当你求这些什么钱呢、名啊，这就太小了，真的太小了，转眼就过去了。所以这个你有钱，以前买肉一定要肥的，我小的时候买肉一定要肥肉才行，那现在不能，现在买肥肉的话，这一定要买瘦的。你说经常的变，平安永远是不会变的，平安就是平安，是吧？放在我们里，带回我们带来喜乐。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是谁应许给我们什么，在今生，在你我生活有关系的，是将那个平安赐给我们。第二，是超乎我们个人的。神赐给我们的福分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如果你说我只求我自己什么，这孩子多、钱多、房多，我自己也平安，这些都要的，仍然是你自己个人的。神的应许永远不是你个人的，是关乎一个更大一个群体，是个国家性的。我们只不过是那个国度性的一员而已，因此有个人的层面在里边啊，不像是中国那种叫舍己为公，没有的。舍己为公，舍了己的，你为公跟你有什么关系？神的国永远是你是这个国度的一员，神祝福这个国度，同样你在里面就你一直蒙福，你不用去舍己的。那个舍己不是不要命的，舍己就是说圣经里的舍己不是那个意思，圣经里的舍己就是说放弃你自己以为自以为是这种主见 ，deny yourself 啊，这是圣经里的舍己。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可以做成什么事情，那叫舍己。所以圣经的应许是关乎一个国度的，这个国度当中就圣经新约里面提到很多，就是彼此成为祝福。我们从神得来祝福，我们彼此也成为祝福，我成为你的祝福，你成为我的祝福，这是彼此的关系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要彼此相爱？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大的命令，在基督里边是彼此成为祝福。所以圣经告诉说，你们不要光讲自己的事，不要光管自己的事，也要去管别人的事。这个同样的概念应用在我们教会，因为我们在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应用在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去宣教？因为不光是我们自己的事，不光是我们教会自己的事，同样是关乎神的事，关乎国度的事。我们今年也要去，同样他也拆派这个我们这个青少年的短宣队，包括成人，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在这里挺好了，够了，我们附近有福音已经传播完了，那边也需要我们的。当我们出去的时候，神的祝福会跟着的，神借着我们去祝福那边，借着那边的人祝福你和我，知道吗？这是神的应许 promise。所以当我们的信心，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件事怎么成，你说我怎么看不到祝福啊，我要掏钱，我要出花时间，我要出，我怎么光看是我自己往外掏东西啊？你看到的是这些东西，但神那个祝福是你看不见的啊，是凭着信心领受，因为这是神应许当中毕竟成就的事情。好，第一是关乎这个，你要知道这个应许的内容是什么。第一是关乎个人性的，第二是关乎宇宙性啊，不仅仅是个人性的。我们一定要跳跃那个信仰，说我的信耶稣只是为了我自己蒙福，一定要跳这个小圈子去，看到那个大的国度，神的祝福就来了啊。第二个是关乎，就是当你明白 这个应许是什么的时候，你下边信心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你采取一个什么行动。信心永远是跟你的行动是连在一块的，信心是透过你的外在的活动把你内在的信心表达出来的。一个活的信心永远不可能是没有表达的，没有表现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经说亚伯拉罕因为信神，神就以此成为他的义。但是我们也同样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永远是伴随着他的行动的。神说你出乌尔，他就出来；神说你到外边来看星星，而且我就来看；神说你来给我预备这些牛羊，他马上就来去把它做好做了。亚伯拉罕的信心永远是跟随着伴随着一个行动过来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好，第三个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往快跳了啊。第一个是你要知道信心中，信心是关乎神的应许，你要知道应许的什么的内容。第二，信心是关乎带来一个外在的一个行为上的一个跟上。那第三，信心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你不要一下把目标放特别高，说我的信心怎么到不到那儿，你觉得很有沮丧感，你很有挫折感，你说啊，我好像没有一直这个没有长进啊，没有长进这种心情是好的，但是我就要把目标设太高，从第二开始了。你不要说我一下怎么能成为一个就是头上带光圈的基督徒，你先不要带光圈，你先把你身上的土弄掉，从小事做起。什么叫小事？你知道神，你要知道蒙福最基本的是什么吗？你要明白神的话。你对圣经感兴趣吗？你整天在读经在祷告吗？如果这件事做不到的话，你想那么高要干什么？从最小事做起来，看看说在你身上有哪些是神不喜悦的，或者是说，如果圣经说亚伯拉神是亚伯拉罕的朋友，你把神当成你的朋友试试，你把耶稣当成你的朋友试试，你跟你朋友叫无话不谈，对不对？你什么想法就想跟你朋友谈，把你平时的生活你跟朋友谈，你说耶稣啊，我今天在想这件事了，你看怎么样？你这么问去吗？当你每天就这么问的时候，你想他会怎么回答呢？如果你在每一件事上你都这样去跟你都这样去问的时候，你光圈马上就上来了，很快你的信仰生命就会长进了啊。所以信心是逐渐长进来，是从小到大长起来的。亚伯拉罕一样，一定要是这事以后。所以亚伯拉罕说信心有一个从这小事上，从这个有那么多的牛羊成了有名有利的小事上才往大事上走。到了22章，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献以撒，用了同样一句话。这些事以后，亚伯拉罕从出乌尔的时候75岁，100岁生这个以撒，到以撒长成童子的时候起码又过了十几年，多少年？30-40年呢。神带领亚伯拉罕经过了30年，经过一件小事，让他信心一直长着，长到一个地步，这是我要试试你是不是信心成熟了，那时候才到了献以撒呢。你不要以为他一出尔就献以撒去了，你不要献以撒一天一只羊腿都不愿意献上去，因为我不知道我现在就会神是你是不是信使的。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一点点长起来。很有意思的一句话，第六节说什么？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第八第八节马上说，当神把这个地应许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说，哎，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情会成就呢？他信还是不信呢？他对信还是不信？我们不要问他，你问的是什么？他说我怎么相信你说，他不是说我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呢，他说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你不要把你的信心和你的知识连在混到一块儿。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不等于说我们没有问题，不等于说我们不可以去问他，问的就是一个确，就是神你给我一个什么确，让我知道那个是真的，那个是确定的。谁说什么？我跟你立约，我跟你立约。当提到立约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了？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拿起杯来说什么？这是用我的血跟你立的新约。你相信耶稣，信耶稣有永生吗？你说我怎么相信耶稣，信耶稣的永生啊？这是我给的杯。你想要知确据吗？这是我跟你立约。那你呢？你愿意不愿意像亚伯拉罕说，好，你立约，我就预备这些进入你的约里边去。当你愿意进入约的时候，神的确据就在这儿。 因为神永远是信实的。啊，第二，这是我们第一，就是透过以往的经历啊，透过这些可看的东西，我们要信心是在增长。第二是要超越你的经历，这要超越你的经历，是透过历史同样也看到神的信实。所以当亚伯拉罕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切这些肉块的时候啊，看着这个火把啊从中经过的时候，第一当代的观众是谁啊？听众是谁？第一声的观众是听众是谁？以色列人，那些刚刚从埃及地出来的这些以色列人，当摩西，当这个亚伯拉罕，摩西把这样一个故事讲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把他们的经历和话是连在一块儿的。他们从犹太人在埃及待了400年，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在那待400年。”哦，我说讲的是我们，讲的就是我们，我们就在那待400多年，我们的祖宗。当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带来的时候，他们神怎么带着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走？云柱和火柱，云柱和火柱对于那些犹太人来讲是神的同在，他们就认为神就是靠那个云柱和火柱在那同在。所以当这个亚伯拉罕在那个肉块当中说有云，有这个冒着烟的火把和火炉经过的时候，他们想，哦，看跟那个是一样的，他们连在一块儿的。他说，哦，今天神在跟我们，神在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信心就从而就增加上去了。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经历，我们想到什么？当我们看到那些肉一块块切开的时候，你说，哎呀，真好吃，你想这个吗？啊，你想什么？当主耶稣被卖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你先知道这块肉是为什么要切的，就是当你违约的时候，你身体被要撕裂的。主耶稣被卖那天晚上说什么？他拿起饼来做了什么事？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舍。你把这两只连在一块了吗？这就是信心。为什么？这是你历史上的事情，让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 remind。 所以耶稣跟他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神带亚伯拉罕出来，用他的话将应许给他，用他眼睛能看到的，将神的那个不变的那个应许赐给他。今天我们在这里擘饼的时候，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同样我们读神的话，神的圣经在这里，我们能可以看到的东西就是那个饼代表耶稣的身体，那个杯代表了耶稣的血。我们有耳朵可以听见神的话，我们有眼睛可以看这标记之物，为的是什么？让我们的信心成长。所以今天我们同样在做这样的事情，当亚伯拉罕看到这些肉块被分开来的时候，他知道神是信实的，神自己单方面走过了这从中走过，拿着火把从中走过，代表神单方面承诺这个应许。所以才有耶稣被卖那天晚上，他承担了我们所有被约的这个责罚，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再次被坚固呢？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极大的应许，你将那天上美好的福分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有主你自己的话为证的，有主你自己为我们在十字架所做成的这个历史为证。今天你也吩咐我们，让我们借着这圣餐，让我们一次一次的回顾，借着能够看到的这些标记的物质，一次一次的能够激发我们的信心，一次一次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得以坚固。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透过我们生活当中你一次一次的祝福，让我们不要忘记主你给我们每一次的恩惠，而是让每一个的恩惠都让我们的信心得以长进，成为一个信心突越的台阶，像亚伯拉罕一样，当有一天我们听见你话的时候，就超越我们的经历，超越我们的理念，超越我们一切不明白的事情，我们认为主你所说的就一定成就。 我们就怀着完全的信心来交托，来仰望，来跟随。祝我们不仅仅应许我们是什么，主也帮助我们爱慕所应许的，更帮助我们在我们行动当中去按照主你的话去行，为了得着那所应许的。后求你再次祝福我们，借着主你自己的话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行走天路，从基础开始，从一件每一件小事上开始，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信仰的光景。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